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先代表总会跟大家说啊，圣诞平安，新年快乐。
先代表总会祝大家圣诞平安，新年快乐。
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是《生命记》里面啊，在提醒以色列人，上帝要给他们一个牛奶与蜜之地。
刚才我哋读嗰段经文系提醒以色列人啊，上帝俾佢哋嘅系一个牛奶与蜜之地。
同时在提醒以色列人说，上帝不单单是要使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同埋提醒以色列人讲，上帝唔系净系单单叫佢哋进入所应许之地，
上帝更是一个信实的上帝，
更加系一个信实嘅上帝，
他要应许像亚伯拉罕的这样的应许，要使他的后代子孙能够享受那个应许之地。
佢嘅应许就系亚伯拉罕嘅应许，就系佢嘅后裔能够享受呢个应许之地。
那地被形容是有山有谷，
这个地被形容为有山有谷，
而且里面五谷会丰收，
而且五谷丰收。
上帝不单单是看顾那地，
上帝不单只看顾那个地，
更要他们能够谨守对上帝的约，
更加要他们谨守对上帝的约。
所以他最后说希望他们能够不要去拜别的神，
所以最后提醒他们不要去拜别的神
啊，希望他们能够单单的来跟守上帝跟他们之间的约，
希望他们单单守上帝和他们之间的约。
今天是我们这一年当中最后一个礼拜，
今天是今年最后的一个礼拜，
所以我很想用新跟旧来跟弟兄姐妹分享，
所以我想用新和旧和大家弟兄姐妹分享。
那我们今天会看很多的圣经节，
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很多的圣经节，
所以我速度稍微要加快一点点，
所以我速度要加快一点点。
有时候这是圣经的里面我们的一般的有关新跟旧的用语。
这里是一般对于新和旧在圣经里面的用语。
比如说万象更新。
譬如万象更新。
除旧布新。
除旧布新。
除岁布新。
除旧布新。
岁数更新。
岁罪更新。
之前我有讲过新跟旧到底圣经里面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圣经里面看新和旧的问题呢？
耶稣曾经在一个他的教训里面讲到新跟旧不能调和的问题，
耶稣在他的教训里面曾经提到新和旧不能够调和的问题。
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讲到一个比喻，
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一个比喻，
说没有人把那个新衣服跟旧衣服缝在一起，
有人将新衣服和旧衣服是缝在一起，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新的会把那个旧的撕破，
如果是这样的话，新的会将旧的撕破。
以前我是从台湾来，
以前我从台湾来，
小时候我们真跟中国大陆之间很不能相容，
系细个时候知道，中国同中国大陆唔能够好相容，
然后就会念到一个有关大陆的形容诗，
睇到一个关于大陆嘅形容诗，
说大陆很穷，
大陆好穷，
衣服呢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哇，一件衣服要穿九年，
一件衫要着九年，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唔知系真系假。
不过耶稣在讲这段比喻的时候，
耶稣在讲这段比喻的时候，
也强调那个酒，因为酒是常常他们很习惯喝的东西。
啊，讲到酒，酒是他们时常饮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那个新酒不能放在那个旧皮袋里面。
他讲到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袋里面。
那或许很多人就想说，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样的比喻呢？
很多人会想，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样的比喻呢？
事实上有一个背景。
其实有个背景，
那个背景是耶稣先去医一个瘫子，
那个背景就是耶稣先医一个瘫子，
还记得吗？从那个屋顶上把那个瘫子放下来，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记得吗？这个瘫子在屋顶上面放下来，后来耶稣讲了一句话，
说你的罪被赦了，
他说你的罪赦了，
起来走吧，
起来走吧，
不是医治先，而是说你的罪被赦了，
不是先医治，而是说你的罪赦了，
所以引起当时候法利赛人很大很大的争执，
所以引起法利赛人很大的争执，
他们大概不反对有人会因着上帝的怜悯得到医治，
他们不反对人因着上帝的怜悯得到医治，
但谁有赦罪的这样的权柄呢？
但是谁有赦罪的权柄呢？
于是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他们觉得很不能够思议，
就挑战耶稣，
就挑战耶稣。
所以耶稣就讲到刚刚那一句话，新旧不能调和的问题。
咁耶稣就讲咗刚才嘅说话，新旧唔能够调和嘅问题。
甚至耶稣做了当时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的事，
甚至耶稣做咗一啲当时嘅人唔能够接受嘅事。
譬如说，他邀请税吏跟他一起吃饭。
譬如佢哋邀请税吏同佢一齐食饭。
譬如说，他在安息日里面医病。
例如安息日医病，
这个好像是对他们旧守旧约诫命传统的人是很不能接受的事。
对于守旧约传统的人是非常难接受。
于是耶稣就讲了一个很让他们惊讶 的语言。
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很令他们惊讶的语言。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么说。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一节这么讲。
说没有病的人不用医生，有病人才要需要医生。
我有病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
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要招罪人悔改。
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是叫罪人悔改。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并不是在挑战这些说旧约那些守的律法不是不好的。
耶稣是挑战嘛，守旧约的律法不是不好的。
而是那个法律的重点是什么？
而是那个法律的重点是什么？
法律是上帝所设的，特别是十诫。
法律是上帝所设的，特别是十诫。
十诫我想大家都很熟。
十诫我想大家都很熟。
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
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到四节，一到差不多是指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一到四节就是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可以说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不可以滥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
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滥称上帝的名义守安息日。
那五到十大部分是指人跟人的关系。
跟五到十戒就讲人同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要孝敬父母亲，不可杀人。
例如孝敬父母，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不可说假见证。
不可说假见证。
不可偷别人的财产。
不要偷别人的财产。
大部分是一种负面说不可以做事情。
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不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学了很多坏的习惯。
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学了很多坏习惯。
譬如说他们就学会他们拜了很多偶像。
例如他们学会拜很多偶像。
如果你今天到纽约那个博物馆，你去埃及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他们的所谓的神。
你如果今天去到纽约的博物馆，你会看到他们拜很多的神。
如果有人很有兴趣，会看到那个木乃伊，不单单是只有人，还有一些动物。
你看到他们的木乃伊，不单只有人，而且有动物。
比如说有狗的，有蛇，然后甚至于有他们的河神鳄鱼。
是有狗，有蛇，甚至他们所拜的神鳄鱼。
甚至从历史上看到埃及的皇室里面，那个两性的关系非常的乱。
睇上嚟埃及皇室里面两性嘅关系非常嘅乱，
所以上帝就用那个禁止的方式来颁布这样十诫。
所以上帝用禁止嘅方式嚟颁布呢个十诫。
但是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生命记里面，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喺生命记里面，佢唔系咁噶。
所以比较用积极的，然后比较浓缩的方式来表达。
系比较积极浓缩嘅方法嚟表达。
所以刚刚我们的参考，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例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那个差不多是一到四节的浓缩，
是一到四节的浓缩。
那另外一个是五到六十节的，就用一句话来叫爱人如己。
另外五到十节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耶稣不是在反那个传统，
耶稣不是在反传统，
甚至于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怎么样
成全
成全律法。
我是来不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
所以我们今天在想新旧的时候，并不是说旧的东西都是不好。
我们今天讲新旧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旧的东西不好。
可能很多那种新的名词是我们今天更要来想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用新的名词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来思想这些。
新其实是上帝所的祝福。
新其实是上帝的祝福。
特别在生命记里面，常常会用这样来提醒以色列人。
生命记里面时常用这个来提醒以色列人。
比如说七章十三节这么讲，他说他必爱你，赐福给你，使你的人数增多，
生命记七章十三节咁讲，他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的人数增多，
也必在你向列祖所赐的地上赐福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
并你的五谷新酒油牛和羔羊，
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和及牛犊羊羔。
上帝所赐的，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很讶异。
系上帝所赐嘅，如果你翻翻去创世纪度睇到，就会好，你会好诧异。
圣经说，那个创世纪说地面昏暗。
圣经讲地面昏暗。
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嘅灵运行喺水面上。
然后地就开始怎么样？
然后地发生咩事咧？
慢慢慢慢，这个开始有生命。
慢慢有生命。
按照那个次序的话，开始有一些动物、植物，然后星辰分开。
按照次序就开始有动物、植物、星辰嘅分开。
简单的可以用两句话来简单的描述那件事情。
可以用两句话简单嘅描述。
一个是上帝从无怎么样创造出有。
简单嚟讲就系上帝从无变成有。
第二是上帝使混沌变成有次序的。
第二就系从混沌变成有秩序。
我不晓得你移民来美国的时候，你刚来的时候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刚刚移民来美国的时候会怎样。
我常想说，有人说，到美国来突然间变成哑巴。
有人话你啱嚟到美国就变成哑巴，
因为你在母国讲的英文跟美国人讲的美语是不太同的。
所以你喺美国度讲嘅英文同埋美国人讲嘅本地英文系唔一样嘅。
他讲的你听不懂，
佢讲嘅你听唔明，
你讲的呢？
你讲嘅咧，
他也听不懂，
佢亦都听唔懂。
这时候又是哑又是聋，
又哑又聋。
有时候你们还好哈，在加州更可怜。你如果不会开车的话，就像是像瘸子这样也不能走。
如果你加州嘅话，你唔识揸车嘅话，就好似跛一样。
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适应美国这个社会。
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嚟适应美国呢个社会。
然后你看到你第一年来说，几乎都是在。不想怎么过，一片混乱。
你第一年来到的时候都不知道怎样过，一片混乱。
当你好不容易找到房子，然后开始租房子安定的了解环境的时候，才慢慢慢慢生活有一些秩序。
当你好辛苦的找到一间屋来住，慢慢生活才开始有些秩序。
也慢慢的才会想到说，哦，原来美国的好好在哪里。
然后才慢慢想，原来美国好在哪里。
以色列也是一样，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他们也要去适应，甚至要征战。
以色列人也都一样，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也需要时间适应。
但上帝就同时给他赏赐给他们许多。
上帝都给他们有很多。
但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
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跟我们不太同。
很可能我们移民来是先把自己吃的穿的先顾好吧。
我们移民可能先将穿的食的就搞定先。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来可能为生活缘故先不会去找教会。
可能有些弟兄来到这里为了生活的缘故不是先找教会。
但以色列人到哪一个地方，他们都会遵守上帝的约。
但是以色列人去到哪个地方都遵守上帝的约。
他们会把他们投产的最新的投生的或者新产的物献给上帝。
他将他们投产的新的东西送给上帝。
所以生命记十二章十七节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要把我们新的油新的产物献上十分之一给上帝。
所以生命记十二章十七节讲到我们上天将新的五谷新酒都先给上帝。
十四章二十三节后面就要讲说，因为这是上帝要选择立他的名为在的居所。
因为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后边讲到上帝为了选择他立他名的居所。
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他的应许之地。
换句话就是这个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所以这个地还有地上产生的是属于谁？
所以这个地所产生的是属于谁？
谁？是属于神。
是属于神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观念。
一个很大不同的观念。
有时候我们说是自己的财产。
有时候我们说是自己的财产。
可是我们很想到说，其实那个时候是上帝所赐的。
其实应该想是这个是上帝所赐的。
我在教儿童主日学常常 问这些孩子们一句话。
我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常常问这些小朋友这句话。
说上帝是缺钱，所以我们要奉献给他用吗？
是不是上帝不够钱，我们要奉献给他用呢？
是吗？
是不是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奉献？
那我们应该奉献啊。
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拿十块钱给你的爸妈，你爸妈会不会高兴？
如果你悭了十蚊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高不高兴？
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买个礼物送给爸爸妈妈，
特别是圣诞节买个礼物送给爸爸妈妈。
可是钱是谁给的？
那钱是谁给的？
啊，爸妈给的嘛。
爸爸妈妈给的。
可是爸妈会不会跟你计较那个钱？
啊，爸爸妈妈会不会悭那个钱？
当孩子买礼物送给爸爸的时候，不是单单是钱。
当孩子买礼物送给爸爸妈妈的时候，不是只是钱，
而是那个心意，
也那个心意。
所以一样，我们在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不是在那个物质有多少。
同样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不是那个物质有几多，
而在我们回馈感恩，
也在我们的回馈感恩。
就像一个孩子买圣诞礼物给爸妈一样，
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买圣诞礼物给爸爸妈妈一样。
于是以色列人常常会把最新的最头生的就献给上帝，
所以以色列人将新的头生的献给上帝，
甚至于他们会用照着新的歌，像刚我们唱的很多现在新的诗歌跑出来，是为了要敬拜上帝。
就很多的新歌，我们很多的新歌作出来就为了敬拜上帝。
我们常常也用这种来做一个呼召，一个宣召，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
我们很多时候都用来做呼召，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
同时这是也是一种孩子对父亲，我们人类被那个被造的父，那个造我们的父，一种的尊敬，一种荣耀。
是我们被造的人对天上的父一种的尊敬，一种的荣耀。
你还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我刚刚祷告的那个经文？
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当耶稣降生在世的时候天使怎么说？
当耶稣降生在世上的时候天使怎么说？
至高之处荣耀归于谁？归于神。
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然后上帝就把什么地上的平安跟喜悦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然后上帝将平安和喜悦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
所以把那个上帝的那种该有的尊荣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上帝应该有的尊荣是非常清楚的，
而上帝爱人的那种表现也非常的清楚，
上帝爱人的表现也都非常清楚。
所以讲到一个新的时候，我们要谈到新的旧约，新的约。
所以讲新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新约。
在旧约里面，耶利米特别，上帝有特别对他有一些新的启示。
在旧约的耶利米里面，上帝在耶利米书里面，上帝对耶利米有一些新的启示。
为什么会单单对耶利米有一个背景？
为什么只是单对耶利米讲呢？有这个背景。
我们知道耶利米是整个南北国被掳之后，他是被掳在外地的先知。
当南北国被掳的时候，耶利米是被掳的其中一个先知，
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几乎是没有盼望。
当时以色列人就没有盼望，
国被灭了，
国被灭，
整个民族被移到被不知道的文化里面生活。
整个民族被移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文化里生活。
假设我们移到美国来，你是做美国佣，要来服侍美国人。
所以我们来到美国就好像成为一个美国的佣人。服侍美国人，
然后你的母国早就被灭亡了，
你的母国就被灭亡，
你会是什么心态？
你会是什么心态？
这时候他们特别需要有上帝的声音来向他们说话，
特别需要上帝的声音来跟他说话。
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和华就这么说。
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这么讲，
说日子将到，我要跟以色列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为什么会以色列呢？是指北国，犹大就是指南国。
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指北国，犹大指南国。
那个约是新的约，什么样的约呢？
这个约是新约，是一个什么约呢？
旧约人看不太清楚。
旧约的时候，人看不清楚。
直到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还认为救恩只有在以色列人当中。
当时以色列人还是认为救恩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
可是上帝并不是单单是要只救以色列人，
但其实上帝不是只是要救以色列人，
更重要的是上帝要透过以色列人告诉其他的民族 上帝是全人类的民族的救星。
更重要的就是上帝要透过以色列民族告诉其他的民族，上帝是他们的唯一救星。
很多人说保罗是第一个外国的宣教师，
很多人说保罗是外国的第一个宣教士，
是对但是也不对，
是对也不对。
对是因为那时候开始把福音往外邦人传的，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对，对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是一个重要的地位。
但是向非以色列人传福音他不是第一个，
但是向非以色列人传福音他不是第一个。
还记得旧约有一个人，他被上帝呼召，他就跑到躲起来，后来不得不去传福音吗？那个人是谁？
有个先知被上帝呼召，后来他躲起来。这个先知大家记不记得谁？
再提示一下，他在鱼肚里面三天三夜，
在鱼头里面三天三夜。
约拿，
约拿，
约拿向谁传福音？
约拿向谁传福音？
向他的敌国，哎，
向敌国，
要灭他的国的亚述，哎，
要灭他的国的亚述。
所以上帝很早就有那种是一个普世的上帝，要救普世的人。
所以上帝很早已经表现出他一个普世的上帝，要救赎这个世界。
我们最常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
我们时常背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怎么？甚至将了独生子赐给
他们。
他们，他们是指谁？
他们是谁？
指以色列人吗？
是指以色列人？
好像不是哦。
好像不是哦。
是所有的人，
是所有的人，
将他们不知被定罪反得什么永生，
反得永生。
这个新约到我们是非常高兴我们可以认识，借着耶稣基督他来是要让普世的人得到得救。
我们很高兴认识到这个新约，因为耶稣基督藉着他来，
那是每一年为什么我们在庆祝圣诞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样我们每一年要庆祝这个圣诞节的原因。
以赛亚书说他是什么？和平的君王。
以赛亚书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和平之君。
好，前面还有一个奇妙的测试，不过那测试翻得不太好，英文叫做 Wonderful Counselor。
测试这个字翻得不太好，英文是 Wonderful Counselor。
那 Counselor 是什么？是一个关心的，是一个奇妙的关心者，
是一个奇妙的关心者。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他是一个永在的父，
他是永在的父。
他是和平的君王，
他是和平的君。
这个新的东西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只不过借着他们来向其他非以色列人讲述上帝的事。
这个新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藉着以色列人讲述要救赎其他外族人的事。
所以希伯来书就这么讲说，既说新约以前的就成为旧的，那渐渐衰败的就成为无有。
所以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话到，既说新约就以前的约为旧了，但那渐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如果你看教会史，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你见到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当主后七十年，整个以色列国被罗马给摧毁之后，
当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罗马摧毁之后，
以色列人就所谓的犹太人就开始颠沛流离，到处流浪。
犹太人就会颠沛流离，到处流浪。
虽然以色列人很聪明，
虽然以色列人很聪明，
有人说以色列人最聪明就是他到每一个地方一定抓两个东西。
他们很聪明，去到每一个地方都做两样东
西。抓什么？你去华尔街看就知道。那第二个呢？抓房地产，
做房地产。
但是他是被很多民族所讨厌的。
但他被很多民族所讨厌。
一直到1948年，他们才复国。
直到1948年。
但是上帝另外，除了以色列以外，还建立了初代的教会，开始福音就借着初代教会往外传。
除了以色列人之外，上帝就藉着初期的教会将福音向外传。
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很讶异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你会很诧异这个事情。
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
福音要从耶路撒冷
到北边的撒玛利亚，
到北边的撒玛利亚，
然后犹大全地，
然后犹大全地，
最后到哪里？
最后去哪里呢？
地极，
地极。
什么叫地极？
什么叫地极？
全世界，
全世界。
好，有人常常说二十一世纪，宣教开始正大大的开放。
有人话二十一世纪宣教已经大大嘅开放。
那宣教会里面有一个叫做 1040 的 window， 就是很多人还没信主的。
宣教话有个 1040 嘅视窗里面，好多人未信主嘅。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那时候，圣灵借着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的地级，却不是跟我们的地级是相同的概念。
其实你个头留心睇嘅时候，圣灵啊感动路加写呢、这个啊使徒行传嘅时候，讲到讲个地级同我哋今日嘅地级唔系好一样。
曾经有一个宣教师很有名的神学家这么解释。
曾经一个宣教师，一个好有名嘅神学家咁样讲，
说那个地级应该以罗马帝国为主。
所以呢个地极当应该以罗马帝国为主。
如果你看好那时候的使徒行传，最右边当然是巴勒斯坦。
所以如果你看当时的地图，右边当然是巴勒斯坦，是它的东边。
好，然后最西边其实就是所谓的西班牙。
最西边就是当时的西班牙。
其实福音哈，保罗如果还没有立刻被迫害的话，他说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
保罗话当时如果不唔系被迫害嘅时候，佢想将福音传去边度？
西班牙，
系西班牙。
那南边到北非加拉太基这个地方，其实早就有福音在。
南边系北非，早就有福音喺度啦。
换句话说，圣灵说，直到地极，在使徒行传早就实现了。
所以当我哋讲到直到地极，其实使徒行传已经实现咗噶啦。
因为当时的人的文明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就是罗马帝国。
当时除了中国之外，最大的文明就在罗马帝国。
北边的欧洲跟南边的 非洲那个地方其实是不太有文明的，还是原始状态。
当时的欧洲，北边的欧洲和南边的非洲，当时还是非文明状态。
甚至于在很早期，我们中国的两汉时代，福音已经借着丝路已经传到了所谓的长安。
当时中国那时候就藉着丝路将福音传到长安。
如果你听过历史，有一个叫大秦景教流行碑。
如果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做
大秦国的秦，
大秦景国
流行碑，
流行碑，流行
那是什么呢？有一个教叫做景教，
有一个教叫景教，
其实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其实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好，那个大秦不是指秦国，
那个大秦不是指秦国，
那个大秦是指罗马帝国。
大秦是指罗马帝国，
也就是说罗马帝国有一种宗教在中国非常的流行，所以他们就刻了一个碑叫做景教，叫大秦，就是罗马帝国的景教在中国非常的流行。
这个意思就是当时因为罗马的景教在中国非常流行，所以就立碑立为念。
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地极也包括中国。
如果这样看的话，地极也包括中国。
在很短的时间，福音就借着条条大路通罗马传开了。
就短短的时间，福音就藉着到大路通罗马这个方法传开。
所以希伯来书常常说，旧的就常常会进到一个新的世纪。
希伯来书讲到这个这个成为一个新的世纪。
第十章二十节里面更讲了这个福音是怎么样来的。
四章二十节都讲到这个福音怎么来的，
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
经过从幔子经过，
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是他的身体，
这个幔子是他的身体。
好，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
这个是象征性的语言。
你还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本来有一个幔子就裂成了两半。
记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裂成两半。
那个幔子是什么？
这个幔子是什么？
那个是把圣所，有所谓的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地方叫做幔子。
这个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分开隔开的，叫做幔子。
根据旧的传统，大祭司一年只能一次通过了幔子到至圣所里面，跟约柜里面的象征的上帝面对面。
按照教育的传统、啊、大祭司一年只可以、啊、通过经过这个幔子进入至圣所里面，面对约柜，同上帝面对面。
因为人有罪，不能承受上帝的圣洁。
因为人有罪，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圣洁。
所以甚至于 有人说很好玩，他们的传统里面，那个大祭司进去还要绑一条绳子。
啊、就很有趣的，就是当时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还要绑一条绳，
然后还有脚要挂上铃铛、
脚上就要安上铃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怕大祭司犯罪得罪上帝，就被上帝击杀、
怕大祭司犯罪在上帝面前被击杀。
如果他死在里面，这下子惨了。
如果死在里面就麻烦了，
没有人敢进去，
没人敢进去，
说那个绳子在干嘛，
那个绳子给他、
把他拖出来，
拉完出来。
但如今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他自己的生命，把那个罪就自己承担了。
所以现在耶稣基督、承担了那个罪，
所以人就不需要怎么样，还透过那个幔子到上帝面前。
所以人就不再需要经过这个幔子来到上帝面前。
希伯来书说那个幔子就是谁？
希伯来书说这个幔子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上帝不是到上帝面前，而是透过耶稣基督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不是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
我一个系统神学老师，他讲三一论的时候，就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时候，他说其实懂三一非常简单。
有一个神学，我觉得个神学老师他讲三一论的时候，他说很简单，
我们祷告就是，
我们祈祷就是了。
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圣灵上帝在我们身上感动。
每一次祷告是圣灵在我们心上感动，
圣灵用那个说不出的叹息，他知道我们的心，
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
然后我们就透过圣灵跟圣灵上帝沟通、
我们透过圣灵跟上帝沟通，
然后最后圣灵上帝把他交给子上帝耶稣，
圣灵上帝将他交给子上帝耶稣，
因为子耶稣基督是坐在那个父上帝宝座的右边，
因为子耶稣是坐在上帝父上帝的右边，
然后就把我们祷告交给谁，
然后将我们的祷告交给谁，
圣父上帝，
圣父上帝，
于是圣父圣子圣灵，
于是圣父圣子圣灵，
包括我们这个人，
包括我们这个人，
就在一个奥秘当中合而为一，
在这个奥秘里面合而为一，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就不可能完成
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不能够完成
这个新的应许新的约，
这个是一个新的应许新的约，
于是在初代教会里面，他们就保守了教会里面一个很大很大跟耶稣结连的传统、
我们、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保守一个很大很大跟耶稣结连的传统，
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讲的圣餐，
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讲的圣餐，
他说饭后要拿起笔来，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
你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教会大概跟总会是一样，是一个月一次吗？
我们跟总会一样是一个月一次吗？是，
甚至我知道有些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
我知道有些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
不在于次数，
不是在于次数，
而在于是借着这个饼跟杯，
也藉着这个饼和杯，
一方面是去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
是提醒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但另外一个意义更深，
但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我的血真可以喝，我的肉真可以吃，
因为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我的肉是可以吃，
这不是中国人在想说，哇天哪，你们是吃人肉的宗教，
中国人听都觉得你就食人肉的宗教，
而不是，而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在那奥秘当中去领受他的话，
其实在这个奥秘里面，我们透过耶稣领受这个说话，
领受他的祝福，
领受他的祝福，
甚至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用一个流出江河来做这种丰富的表现，
甚至圣灵在我们、里面流出江河这个的表现，
保罗说好像他自己在身上里面有基督的香气在流露，
保罗说在他身体里面有基督的香气的流露，
于是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生命怎么去承接新的生命呢，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生命怎么去承接另外一个生命呢，
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就在里面、上帝给以西结看到一些异象，
上帝俾以西结睇到个异象。
这两个经文我先念一遍，然后再来解释。
这两节经文我先读一次，然后大家解释。
他说：“你们要把所一切的罪犯，尽尽抛弃，做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
以西结十八章三十一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丢弃，制造一个新的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
另外一个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新的灵摆放在你的里头，又从你肉体中除掉实心，给你们肉心。
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啊，我也要赐你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是做 我大部分是在做辅导，
我大部分做辅导。
辅导碰到一个最大问题是，怎么样让一个人改变？
辅导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怎样令一个人改变？
有时候你会翻到很多弟兄姐妹是观念上就是一直不改，然后那个错误的行为就一直在受苦。
发觉有些弟兄姐妹他的观念一直不改，所以错误的行为一直缠斗着他们。
然后讲了很久，连我都很烦。
他讲了很久，令到我都很烦。
就像一个父母亲对一个青少年在唠叨一样。
他对一个父母亲对一个年轻人啰嗦这样。
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不同的话讲，
不同的说话，但重复这样讲。
然后那个年轻人说：“我懂的啦。”
我年轻人话：“我识了。”
他真的懂吗？
他真的知道？
他懂了，为什么还行为不改？
他知道了，为什么还行为不改呢？
以细节跟他讲，就叫实心。
对，其实要死心。
硬心，
硬心。
圣经常讲说，他们硬心就不改，上帝就让他们任凭己意。
所以，如果他们硬心不改，上帝就任凭他们己意。
我常讲说，人类最大的咒诅不是下地狱。
我成日谂人最大的咒诅不是落地狱，
叫做任凭己意，
就是任凭己意。
如果一个孩子得罪了父母亲，
如果一个孩子得罪父母亲，
父母亲说好，我就跟你切断父子母女关系。
如果父母就说好啦，我现在跟你切断父子母女关系，
我现在不管你了，
我现在不理你了，
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事吗？
好事吗？
还是坏事？为什么是坏事？
为什么是坏事呢？
就不管了啦，
因为他不管你了。
圣经说耶和华掩面不看他们，什么叫掩面？
圣经说耶和华掩面不看他们，什么叫掩面？
就是不管他们的了，
就不理他们了，
任他们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任得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刚刚讲说，上帝本来从混沌当中会制造秩序来，
我刚刚讲过了，上帝从混乱里面制造秩序，
当上帝不管他们的时候，
当上帝不理他们的时候，
人类就自甘堕落，
人类就自甘堕落，
不是吗？
是不是呢？
我看到辅导很多人最怕一件事情，
我辅导很多人最怕一件事，
叫做自暴自弃，
就是自暴自弃，
自己认为好像已经够坏了，再怎么坏也不过如此，
自己觉得已经够坏了，再坏都是不过如此。
特别是瘾的问题，
特别是瘾的问题，
吸烟或者是抽毒那个瘾，
瘾的问题，吸烟或者吸毒，
那些吸毒的人或者吸烟的人， 他难道不知道有一天他会走上绝路吗？
吸毒的人和吸烟的人，他不知道他一日会走上绝路吗？
理论上他非常清楚啊，
理论上他很清楚，
可是实际上做得到吗？
但实际上做不做到呢？
他仿佛好像保罗说的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好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除非有一个人真心爱我，
除非有个人真心爱我，
接纳我，
接纳我，
不在乎我犯过什么错，
不在乎我犯过什么错，
甚至会担当我的错，
甚至担当我的错，
我这个人才会重新拾起希望。
我这个人才重新
拾起，就是开始有希望，
有希望。
因为可能我自己对我自己已经失望了，
因为我自己对自己失望。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一直爱我，
如果有一个人一直爱我，
一直在照顾我，
一直照顾我，
一直在鼓励我，
一直鼓励我，
我可能会因他的鼓励，我的一些生命的斗志就会被激励起。
我可能会因为他的鼓励，我生命的斗志会
好像那个实心就变成肉心了，
好像一个石心变成肉心。
一个好像行尸走肉的人开始复活了，
一个行尸走肉的人开始复活了。
所以保罗说，因为我们这个救人是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就好像保罗讲，我们这个救人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使那个罪身灭绝，
叫那个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叫我们不作罪的奴仆。
于是保罗就说，这个改变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要拿掉这些旧的东西。
所以这个改变很重要，要将旧的东西除去。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这么说，
以弗所书四，
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这么说，就要脱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坏的。
所以很有名的第一个经文，
这个很出名的经文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是变成新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那个人真是认识耶稣基督，
如果那个人真是认识耶稣基督，
难道主用那种不变的爱，无条件的接纳的爱在爱我们，
主用这个不断的爱，无条件的爱来不断接纳我们，
甚至为我们的罪不惜舍身自己来救我们，
甚至为我们的罪不惜舍身来救我们，
人才能够改变，
人才能够改变。
这是保罗一个很深的体验，
这个保罗很深的体验。
所以保罗就鼓励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所以保罗劝这些罗马的弟兄姐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意思说我们一种改变要放在不是自己，
意思就是我们要改变，要放在不是在自己，
就是人很脆弱的，
其实人很脆弱的，
人常常会放弃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放弃，
但如果我们的定睛是在耶稣基督，
但如果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
你会感觉到那种生命就是像圣灵在创造那个无有的世界会变成有一样，
就好像圣灵的创造一样，叫一个无有的世界变成有这样。
你知道那个圣灵的力量是一种更新，
因为圣灵的力量是更新，
一种创造，
一种创造。
在文化里面我们常常会用这样讲，
因为文化里面都这样
说，说这个人有没有这种精神，
一种精神，
或者说英文说有没有这种 spirit，
有没有一个 spirit，
就是一种 creative， 用新的爱观念新的意见这样等等的词汇，
像这个新的爱的那种词汇。
上帝是那个新的生命的创造的来源，
所以大家那个新生命创造的来源。
我不晓得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我不知道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有什么经验。
大部分人都会经历过一个从旧的改变成新的，
大部分人都经验到一个从旧变成新的。
很可能你当初看的世界是灰色的，甚至没有盼望的，
所以很可能你当时看的世界是灰色的，甚至是没有盼望的。
那当初你信主的时候，你发现哇，天又蓝了，花又香了。
可能信主之后，你觉得天又蓝，花又香，
世界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世界好像变得不一样。
是谁使你不一样？
是哪个令到你不一样？
保罗说，在基督里。
保罗说，在基督里。
这个是新的人。
这个新的人。
这个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
这个穿上新人，这个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做，有真理仁义和圣洁。
他说好像是穿上新人，
好像穿上新人。
另外一个经文里面讲的说穿上这个义袍，也就是穿上耶稣。
另外经文讲的穿上义袍就好像穿上耶稣，
然后这个新人就在知识上渐渐的被更新，
而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
正如做他的主的形象。
本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本来人已经按照上帝的形象做的，
上帝的形象本来就有公义仁爱创新这些 生命在里头，
上帝的形象本来就已经有这个真理仁义这种的形象在里面。
人是因为犯了罪，然后人的那个形象被扭曲了，
人因为犯了罪将这个形象扭曲。
当耶稣基督拿掉我们罪，我们重新产生连结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拿走我们的罪，将我们重新跟他连结之后，
上帝那个美好的形象就会重新在我们身上好像植入一样，
上帝的美好形象会重新在我们里面，好像
就是放进去，就像你在医学上说，你在植入一个新的器官，或者放进一个新的东西进去，
好像将一些新的东西放入里面，
用我们 的信仰语言叫做重生。
我们的信仰语言叫重生，
一个本来死的东西突然间变活了，
一个本来死的东西重新活过来。
所以耶稣常常跟我们讲说，有一个新的命令。
所以耶稣说有一个新的命令，
说叫我们彼此相爱，
叫我们彼此相爱。
为什么要爱？
为什么要爱？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
因为爱来到世上为我们担罪，
因为爱来到世界上面担当我们的罪，
因为爱创造了我们，
因为爱创造了我们，
因为爱要使我们能够恢复上帝的荣美的形象，
因为爱让上帝恢复他荣美的形象，
甚至于他 也有一个应许，
甚至他有一个应许，
说这个世界上终有一天会有一个结束，
这个世界总会有一个结束，
但是会有新天新地，
但会有新天新地，
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就像 我在主持很多告别式的时候，
我经常在想，特别是主持一些告别仪式的时候，
好像很悲哀，
好像很悲哀，
可是如果你利用一个观念再来想，
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观念来想，
我喜欢用现代语言叫做移民，
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移民，
你从台湾从大陆从香港从那边移民到美国来，
当你从台湾从大陆从香港移民到美国来，
但对基督来说这不是终点站，
但对基督徒来说这个不是终点站，
我们还有一个国要去移，哪一个国？
我们还有一个国要去移民，在哪里呢？
天国，
是天国。
所以好像弟兄姐妹席上地上的劳苦看起来是很悲哀，
好像弟兄姐妹席下世上的劳苦好像很悲哀，
可是你会不会想说好像是一个告别式，
想起来是一个告别式，
或者是叫告别欢送会，
是一个告别欢送会。
他现在移民到哪里？
他移民到哪里？
移民到天国，
移民到天国，
再没有痛苦，
再没有痛苦，
再没有悲哀，
再没有悲哀，
而是与主耶稣基督一起，
与主耶稣一起。
这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新天新地，
这个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新天新地。
所以启示录里面上帝给使徒约翰有看到这样的意象，
所以上帝在启示录里面给使徒约翰看到这个意象，
我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那坐在宝座上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计划，
在上帝对我们的计划。
好，这个我想我慢慢来讲，好，
可以慢慢来讲。
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
有些图案呢，大家来猜看看这是哪里，
大家可以猜一下在哪
里，看到这里了吗？
看到这里吗？
啊，非洲，
非洲。
好，看得出来吗？那个是我们下层那个所谓华那个华尔街那个最后那个角，
那个华尔街最尾嗰个角。
这是一个作者，他是一个研究动物跟环境的人。
那个作者他研究动物同埋环境嘅，
他就在想象说，大概三四百年前甚至五百年前，纽约会是什么样子？
他就想象五百年前纽约会是怎样的，
他是有根据的，
是有根据的，
他根据很多环境气候学家地理学家把他这个图绘画出来，
他应该有很多环境加气候加将这个图，
所以现在看得清楚了吗？知道哪里了吗？
看得清楚在哪里吗？
这是从 Standing Island 往北走所照出来的，
这个从 Standing Island 往北行所看到的。
好，所以你看到那个很多高楼大厦的地方是华尔街，
所以看到很多高楼大厦的
话，旁边有一个港口是坐渡轮到那个 Stanley Island 的，
旁边有个港口是坐渡轮去到 Stanley Island。
好，我们继续，这是哪里？
这个哪里？
也是纽约，
也是纽约。
蛤？ Hudson River。 对，一定是 Hudson River。
Hudson River
问题， Hudson River 是东边西边？
是东边西边呢？
西边。
是西边。
很多人有看过我们那个航空母舰停的那个港口吗？或者是纽约有一种是那个 cruise 是绕岛的， 西边的港口，
在这个西边港口。
好，好，来再来猜，这是哪里？
你猜下呢度边度？
啊，好，赶快猜猜，猜对张牧师请吃饭。
猜一下牧师请吃饭。
没有哈。好，这个是 Brooklyn。
那个 Brooklyn。
你那个很小，你注意看到，有旁边有一个桥，那个桥是哪里？是通往我们教会的桥，这个是从北边往南走，
东边往南走，
所以在我今天也是这样开到那个中间，然后从桥过来就是我们 New Jersey 的。
啊，这个我们又从这条过来，
我那是很北边的，照过去。所以你看哈，旧跟新到底差多少？
所以你睇到旧同新差几多？
环境在变，
环境在变，
人也在变。
人亦都喺度变。
如果你很有趣的话，去看这本书。
如果你有兴趣，
就是印第安的一个最始的原始，曼哈顿是从这里叫曼哈顿啦。
那个系原本叫做曼哈顿。
好啊，那刚好作者是我太太的表姐夫，他在 Bronx 的一个动物园做研究学者。好，
就即系我太太一个表姐夫。
那我继续来玩。
做研究者。
纽约最老的教会在哪里？
纽约最旧嘅教会喺边度？
有人知道吗？好
，Trinity Church。
看过那个教会吗？
睇过那个教会没？
这个在华尔街里面哈，那个911倒了，他坐在旁边。
啊，那个华尔街教嗰度附近。
那个是 Trinity 三一教会。
三一教会。
你可以想象啊，当初教会是全纽约最高的地方。
啊，当时教会是全纽约最
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现在呢？
最高的地方，现在呢？
是最矮的建筑物，
而家系最矮，
因为旁边都是那个华尔街的高楼大厦。
啊，旁边都系华尔街嘅高楼大厦。
当初移民一进来的时候，不是先到纽约，是到外面的总督岛这些岛，然后先看到哪里？看到教会就知道纽约到了。
就睇到呢个教会就知道嚟到纽约啦。
现在再也看不到了，
而家就睇唔到啦。
你坐飞机可能是到 Newark 或者是 JFK。
而家你坐飞机可能去 Newark 或者 JFK。
好，我再来问，那纽约最漂亮的教会呢？
纽约最靓的教会边个？
这一栋，
就呢、这个，
还看得出来吗 ？Saint Patrick，
哎 ，Saint Patrick，
里面真的是最漂亮哈、哦。不过很可惜，里面已经做礼拜的会有弥撒的人很少、哦、可是观光客一大堆。
啊。观光有一大堆，但系聚会嘅唔系多人。
好，我们继续来猜哈。看到这个吗？
睇到呢个吗？
我们这里有没有曾经在总会聚会过的弟兄姐妹？
喺度。
有看过这张照片吗？你知道那个挂牌子那个地方是空地？
挂牌
parking lot。
嗰个系 parking lot 嚟嘅。
很难想象哈。以前中轩买的时候，那栋九楼建筑物就在了，可是旁边是空地，现在变成什么呢？现在变成叫做 Hester 那个 Hester 广场，就是有一边在卖中药、卖很多的地方的、那个、地方。
也要变成 Hester 广场。
好，那中轩是从那个门，你看到有旁边有个十字架有没有？那个门是旧的人进去，那一楼以前就是礼拜堂，对不对？可是现在中轩从哪里边进去？
现在中轩会变到入去啊？
是往伊丽莎白街，好，这是个 corner， 在哪里？在伊丽莎白街是我们的门口。
你看伊丽莎白街的转角。
我想老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有多大的改变。
如果以前的弟兄姐妹知道有几大改变。
不知道新跟旧里面你到底看到什么？
从新同旧里面你看到什么呢？
好，这是两个。我很想用启运来跟大家来看诗篇九十篇，来做新旧的一个想法。
我想用诗篇九十篇来做新旧的睇法。
好不好？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用来念双数节。我们来启运看，这个是摩西的祷告文。
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这个是摩西的祷告文。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受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求你回转，为你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按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我们一起来，好吧？
一起读。
求主，
愿主我们神的荣耀归给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若不是耶和华上帝，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今日呢？
如果不是耶和华上帝，我们哪里会有今日呢？
这是摩西一个很深很深的祷告。
这个摩西很深很深的祷告。
感谢主，他可以活到七十岁。
感谢主，我们可以大概活到七十岁。
但七十岁现在对我们来说也不是长寿了。
今天七十岁都不算长寿。
但问题不在于时间的长短。
问题不在于时间的长短。
在于你怎么活。
在于你怎么活。
有时候快到年终的时候，我会常常做一件事情。
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时常做一件事，
我就等圣诞节忙完，教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当圣诞节忙完，教会比较轻松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把教会的行事历、我个人的日记全部拿出来，再重新看一次。
将教会的行事历，将我个人的日记拿出来重新看一次。
那我很早以前就这么做。
好久以前已经这么做。
后来我去正道神学院修课的时候，那个刘富林牧师更教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后来去正道神学院读神学嗰阵时候，刘富林牧师教我做一件事，
就是写灵修杂记。
就是写灵修杂志。
好吧，不是日记，因为每天写日记你大概没那么勤快了。
不是日记，如果是每日写可能我们没那么勤快。
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你会想一些事，你就把简单的把它记下来。
你祷告的时候会想一些事，简单的将它写下来。
年终的事情之后，我常常把这些重新再来看。
年终的时候我将这些拿出来重新来整理。
看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感触。
看一次我有很大的感触。
中心总会很忙。
中心总会很忙。
几乎就是每天都是在忙说下礼拜做什么，
每日都系忙下个礼拜做咩？
有时候忘了上帝是怎么让我跟他同工的。
唔记得咗上帝点样让我同佢同工。
当你走过来看过很多事情的时候，
当你走过嚟睇过好多事情嘅时候，
特别是弟兄姐妹有一些很难过的事，
特别系弟兄姊妹有啲好难过嘅事情，
有时候我真的也不晓得怎么去安慰他，要帮他去度过。
有时我都唔知点样安慰佢，帮佢度过。
等我最近在翻的时候才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最近翻的时候发现一件事，
我是看到那些人的改变。
我看到一些改
变，那些经过苦难的弟兄姐妹，
经过苦难的弟兄姐妹的改变，
可能一年还没有办法，
可能一年都不行，
通常要差不多两三年，
通常要两三年，
两三年后你再来看他们当初碰到可能现在还有人跟他们同样的遭遇的时候，
两三年之后你看到他如果碰到一些跟他差不多遭遇的时候，
我发现那些走过人开始有能力来安慰那些跟他遭遇相同的人。
我发觉这些有这个经验的人能够安慰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
于是我不是只有看到这些弟兄姐妹 的改变，
或者我看不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改变，
我看到那个后面改变他的力量。
我看到后面改变他的力量。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上帝真的是一个改变人的上帝。
上帝真系改变人嘅上帝。
当我们讲说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时候，
当我哋话上帝又真又活嘅时候，
我喜欢从我的灵修日志杂记，教会的记事录来看这样的问题。
我中意从我嘅灵修杂志记事同埋教会嘅行事嚟睇呢件事。
你就发现到好像上帝有一只手在牵引着你在走这些路。
你会睇到上帝一只手牵引住你走呢条路。
就像摩西一样，
就好似摩西咁样。
于是摩西写的这个时候还没过世。
当摩西写呢件事未仲仲未过世，
他说：“愿我们的神的荣耀归在我们的身上。”
佢话：“愿我们神的荣耀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上帝建立。
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上帝建立。
我知道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问题。
我相信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问题，
但重点不在。问题本身，
重点不是问题本身，
在于我们对问题的态度，
是在于我们对问题的态度，
在于我们把这个问题交托给谁。
当我们将这个问题交托给神，
年度的时候，你经过几年，你再来看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真的你把这个事情交给神的时候，
当几年之后再重新再看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觉，
上帝是个爱我们的上帝，
上帝一个爱我们的上帝，
上帝必有一只手在牵引我们走这一生。
上帝必然一只手牵引我们走这条路。
更重要的不是让我们经历过那些度过那些苦难，
更重要的不是我们度过这个苦难，
而是让我们亲身经历过那个苦难的考验，更能够成熟，更加有能力去面对新的问题。
是我们经历了这个苦难之后，更加能够成熟经历苦难。
这是上帝的祝福，
这个上帝的祝福。
愿我明年有更多上帝这样的祝福，
让我们明年有更多这样的上帝的祝福。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你是从岁首一直到岁末引导我们的上帝。孩子相信这是你给新恩堂的应许之地。我们再次把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过去如何，今日也如何，将来也如何带领我们。因你是又信实，你的爱是不变，就求你把明年我们交在你手里面，求你用不断的爱继续引导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